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善牧，你是好牧者，你认识你的羊，你向你的羊启示你，让你的羊也认识你，你按照你羊的名字亲自呼召了我们每一位。主耶稣，你认识你的羊，你的羊也认识你，是你向我们显示你长阔高深的爱，让我们尝到了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。你的羊要跟随你，亲近你，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唯有你可以引领我们进到碧绿的草场，赐给我们了一个在你的话语中饱享你天降的神粮。你的话安慰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，在碧绿的草场上得安息。主耶稣，是你拿走了我们的劳苦，拿走了我们的重担，让我们安息在你的爱内，来认识你。主耶稣，你亲自召叫我们来跟随你，学习你的良善，学习你的心谦。你的轭是柔和的，你的担子是轻松的。当我们背起你的轭与你同行，我们就必要得到灵魂的安息，让我们的思想不再恐惧，让我们的思想不再混乱，而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让我们的思想安息在你真实的救恩里，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让我们的情感不再害怕，而在你的安慰中，在你赐给的安息里，我们的心欢乐，我们的舌愉快，连我们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。主耶稣，这是你赐给我们灵魂的安息，让我们的意志不再摇摆不定，无所适从，不知如何选择。是你召叫选择了我，我要向你献上我肯定的答复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我已来到你的跟前，为了成行你的旨意，完成你的召叫，我要定义跟随你，从现今直到永远，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。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。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天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干扰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离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要把我们红得发紫的罪洗成像雪一样的洁白。你的宝血要洁净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站立的地方被你宝血洗净。是你召叫我们 在你荣耀同在中站立的恩宠的位置，站立的圣地，我们要在这里来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。我们要在这里敞开我们的心，求你释放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，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这个地方，在你召叫你子女们在线上的各个地方，你就在那里倾注你的圣神，让你圣神的活水充满浇灌涌流。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，来认识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非常的感恩又来到了这一个可爱的地方，充满神祝福的地方，充满圣神浇灌的地方，充满在天主的爱内一群爱主的火热的主的羊。这里因为有主，这地方就成为好山好水好美丽好可爱的地方。我们就是这一群被主召叫蒙恩有福的，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一个新的期盼，新的感恩，新的体会。刚才唱的最后一首歌，那歌词是出于若望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四节，我是善牧，主耶稣是善牧，他是好牧者，好到什么地步？为羊而舍弃他的性命。不是羊应该得到的这怜悯跟恩典，而是好牧者的好，把他的好白白的赐给不太好的羊。如果我们都好，他就不需要舍命来救我们，就是我们迷路了，各走各的路，也彼此相咬相吞，已经很危险了，走在独木桥上，而且两只公山羊，你也不让我也不让，会在那危险的地方打起来吵起来，最后都掉到深谷中。这是我小学读的课本里面的一个故事，可是很真实的描述了这世上的人就活在相咬相吞的争执不休中，也在极危险丧亡的独木桥上。我们的主他知道，他来救我们，他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债，为我们受尽的苦难，为爱我们救赎我们舍弃他的性命，好使得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致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好牧者主耶稣向我们显示他的好，显示他的爱。主说，我认识我的羊。主认识他的羊，他认识我们远超乎我们所认知的。我的羊也认识我，他愿意他的羊也认识他。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是因着主向我显示他的爱，也是我一生岁月第一次听到了主向我说的话。那是1991年的6月29号，我不会忘记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主对我讲的第一句话，就是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 在那一天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我认识他是谁，他就是爱，而且惊艳到极大极大的爱，是我一生岁月。那时我36岁，我是在一个爱我的父母、爱我的哥哥姐姐的那个家庭里的老幺，在爱中被很大的爱所接纳长大。我有很多很多被爱的经验，我的家人们爱我非常非常的多，我的妻子爱我，你们都看见了，非常非常的周到。我的两个女儿也非常爱我，还有很多爱我的朋友，包括在场的很多位。我一看到就是欢呼，真的欢呼，我可以从欢呼声那一个表达的笑容欢迎里，有时是掌声加尖叫，有的时候不是掌声加尖叫，是微笑，但是我都体会到你们的爱。这一些我在人世中所有受到的爱，把它加起来放大千倍万倍万万倍，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主向我讲话，他的话充满了爱，那一份震撼的爱，那一个震撼的爱就把我从睡梦中震醒。原来我的主他不是单单的一个思想，历史中的一个人物，宗教人士所传讲的，而是一个真天主真人，他为我们而舍命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三天后他复活，他就永远活着，直到今天。这复活的主耶稣没有任何的限制，可以同时跟众人在一起，因为历史中的主耶稣他是真人，也有人的限制，就是他可以不吃饭一阵子，可是不能经年累月的都不吃饭，他会需要这世上的食物，他需要睡觉，不能够经年累月的都不睡觉，那么人打他他会痛，人用长钉刺穿他的手足他会痛，他会流血，他是真人，他有人的限制，他在一个地方就不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在历史中福音中的主耶稣做的样样都好，他没有来过这好山好水的台东，对不对？他没来过，但是复活的主耶稣在不在这里？在。这复活的耶稣就在各个地方各个时候，他已经没有人肉身的这种限制，他还是有身体，是一个复活的身体，是一个不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真天主真人。他爱我们，他的爱也没有限制的，可以在1991年6月29号在美国的圣何西，我惊艳到他带我去到很多地方，我看到惊艳到同样的爱，不同城市不同的样式显示出来在众人的身上。他认识他的羊，他的羊也认识他，这认识在圣经中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亲密的往来，生命的往来的认识。圣经中第一次用到这个字是创世纪第4章，亚当认识了厄娃就生了迦因。亚当怎么那个时候才认识厄娃呢？他不是指着普通的认识，而是亲密的关系，亚当跟厄娃有一个生命亲密的关系，就要生出生命，就生出了迦因。当天使加贝尔领受了天主的命令，向玛利亚传播重要的讯息， 你将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玛利亚说，这事怎能成就呢？因为我不认识男人，也用的同样的字。这个字在希腊文、希伯来文里面也是同房的意思，就是很亲密的关系。他不是说这世上我都不认识，我爸爸是男人，他名字叫什么，我的兄弟或者是我的住在的地方，他可以知道很多人的男人的名字，但是不是指着那一个表面上的认识、表面上的知道，而是指着亲密的关系。他没有跟任何的男人有亲密的关系，那怎么能够生出生命呢？天使加贝尔回答他说，至高者的能力，圣神要荫庇你，他是要因跟神、圣神有亲密的关系。这宇宙中最大的生命的泉源，真理的神、天主圣神，就要赐给他新的生命。你将怀孕生子，而生出的这个孩子也不是一般的孩子，而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生出了主耶稣。所以这一个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，这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了主耶稣。所以若望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永生，永生就是不会死，永远的生命。从字面我们就了解，但是从天主的话里，我们要认识，深刻的认识，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真神、真天主，以及认识他所派遣来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真天主，认识他派遣而来的主耶稣。永生就是跟阿爸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跟主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。这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永生。这一个亲密的关系是指着跟天主、造物主、宇宙中唯一的真神有了生命亲密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关系就会生出生命，圣神就会生我们。除非有水和圣神而重生，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除非由善而生，由天主圣神而重生，就不能看见天主的国。我们因着圣神的重生，我们能看到天国，我们能进入天国，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。因为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，除非受圣神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。你会喊主耶稣，不是你聪明，而是圣神感动你、启示你，你才能够喊他主耶稣。那么你喊他是主耶稣，你接受他是你生命的主，圣神就生你，有了天主生的生命，我们就成为跟天上的父有亲密关系，是他的圣神所生的孩子。那么我们很容易喊阿爸父是我们的父。要喊一个人是父，除非他生你，否则是不容易的，喊不出来的。故意伪装的去喊，因为他很有钱，但是你的心知道他不是你的父，对方也知道你想我的什么东西呢？而我们的父生了我们，生我们的父，我们喊他父，他不会想你有什么，他会想你爱我，我爱你。我们就跟天主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的关系。这个关系的美好就是他是活的，他是活的，他不是只是我 此时此刻跟他有亲密关系，到此为止，以后就没关系，那好可怜哦。我尝到他这么好，那只不过是片刻的，以后再也没有，会这样吗？不会，而且是凡有的还要再给他，你会再经验到，再经验到，不断的经验到。当你不断的经验到时，你就会对他的认识加增。有没有一天你对他全部认识了，再也不能认识了？不会，他有无限量的丰富，无限量的恩惠。当1991年6月9号我碰触到他这一个极大的爱，我是非常的被震撼。那时我想信仰最高峰，我说那时大概莫过于此，因为我听到了天主的话，耶稣基督向我讲话，我碰到他，我拥抱他，我被他爱，就是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，那一个震撼很大。我心里想，我纵使立刻死了，我都会笑着而死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他爱我，给我悔改的机会，这样爱我，我已经悔改了，那么我死会去哪里？就是天国，永恒的爱里。也很奇妙，死亡的恐惧从那一天起就不抓住我。我们除非碰到复活的主耶稣，我们永远对死亡有一种恐惧，莫名的恐惧。而耶稣的爱会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于外。非常非常的感恩，我愿意我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，我死为你而死，这一个我向他表达的爱没有改变过，直到现在。这一个强烈的爱，很感恩。我以为这是生命的最高点，纵使以后因为至少我吃过了这一个非常珍贵的食物，以后不吃，我还是吃过了，我吃过了这样的美食，它活在我真实的记忆里，以后不是天天吃是没关系的，我也心满意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只是全部丰盛的起点，接下来的丰盛就是主说的凡有的还要再给他，还要再给他，是连按带摇的加给他。当我们愿意更深的亲近他时，他早就准备好更大的丰富要赐给我们。所以永生的意思是你不断的承受新的，不断的承受新的，不断的承受好的，不断承受好的，而不是说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，天国好无聊哦，因为我都知道了，断乎不是。我们对天国的丰盛，对耶稣圣母的心是日益加增，日益加深。刚才再唱这首歌时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那一份震撼，也就是他好像活在现在。我有一个新的体会，每当主耶稣向我再说他爱的话语，我就有新的认识。圣神给我新的光，我有新的体会，我有新的感恩。这是一个活的生命的活生命的继续的生命的现象。那么在格林多后书第5:17，谁若在基督耶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。那一天我是全新的被创造，我如果继续的活在基督耶稣里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个时刻都是新的。我来到这里，我不知道是第几次，很多很多次，每一次都有新的丰盛，每一次都有新的体会，每一次我们都得着了新的神给我们满满的爱，满满的恩宠。你们也是这次的见证人，对不对？尽管不住在这里的 也被圣神的风吹到这里，一同承受。主的作为非常非常神奇。今天早上在来之前，早餐后，何勉跟我讲一个讯息，他说他刚刚听到向圣早上说有三个台风孕育着要来台湾。我后来问了向圣是不是真的，他说是真的，所以大家都在关注他会不会来。如果三个台风都来到这里会怎样？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。活水涌流，圣灵的活水涌流没问题，这有一个洪水世界的审判的水来了，我们的肉身就很难承受。那么和风吹送我们很舒服，那强烈的台风呢，这也是不太好玩的。圣神的风可以很强烈，五旬节是强烈的风，可是让我们强烈的得着圣神的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但是这一个黑暗的灵兴风作浪，我们是很难受的，阻挡的风。可是主一句话，风就停了，浪就平了，因为他是天主子，他有权柄，他掌管万事万物。这里是他摆设的，叫做风中传爱，就是在风中传播主的爱。我们既然要传，就要来，我们就要来体会。这不是我第一次跟台湾的台风打交道，太多次了。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超级强烈的海棠台风，17级，是台风的级次里面最高级的，叫做超级强烈台风。他来拜访台湾，我就在台湾也风中传爱。那么他要登陆台湾的那一天，是我盟主召教要从高雄左营到竹北，在那里有讲习会的路上，这要跟这么强烈的台风相遇。你知道它多强烈，它在台东外海联合报登就刊登了那个风灾，大概16秒钟两层楼的卫生所就到太平洋去了。在这里还有一个叫做嘉南天主堂也是就过去了。那在花莲的美伦美的饭店，是非常高档的饭店，它的挡风玻璃都是应该强烈的挡风的被吹破，里面一片狼藉，好多地方停水停电哦，所以就是这么强烈。我怎么能够跟他一起相遇呢？但是在基督内没有害怕，就过去了。他就在花莲的外海，台东跟花莲的外海，在那里自转8个小时，转转转转转。好，这是在台风史上少有的情况。那为什么在台湾的外海中间自转8个小时？在这7-8个小时的自转，它的风就越来越减弱减弱减弱。当它登陆台湾的时候，就从超级强烈就变强烈，后来变成不是那么强，就在我们讲习会中从竹北的上空过去，我们没有经验到任何任何的不舒服或困难，就是真的是一次的风中传爱。而在那一个聚会的地方，神父说只要来某个数字他就心满意足了，结果来的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人，因为台风假。台风假之后呢，他没事，大家都没事，大家跑出来，但是已经停班停课，其实飞机停飞，火车停开，那么都来讲习会。所以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， 是眼所未见，耳所未闻，人心所未想到的。我到兰屿的时候也是碰到那一个大风，但是就停着，结果就转向，转到台湾，台湾就是非常非常严重。等到我回台湾在服务的时候，已经是又是风和日丽。兰屿说，那一个谢永泉弟兄说，我们这里夏天很热很热，非常热，连吹的风都是热风、焚风。他真的想说，我们在这里办这样子的聚会，这么炎热是不舒服的，没想到好舒服哦，因为台风是非常清凉的风，一次又一次，又一次又一次。我刚刚才从中国侍奉主回来，也碰到了台风，一样，我们要到一个地方，结果出门的时候就是雨很大，风很大。我们那天是要到海边去的。当我们到了目的地，太阳出来了，气候特别好，因为台风的关系，游客都不在那里，整个海滩我们在那里晚上就数那个海上的沙尘有多少，亚巴郎的后裔就有这么多，那么数天空的星辰，那天看不到，可是在星星中知道天空的星辰还在那里。我们在那里点着，不是蜡烛，现在有一个电蜡烛，弄了排了一个十字架围成一圈，我们都惊艳到好凉爽哦，好舒服哦，好美哦。我们举手向天主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所以你不要怕，只要有主，他会保守我们。当你从水中经过时，河水不得淹没你；当你从火中经过时，火焰不会烙伤你。我们的天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他就爱我们到底。我在今天早上，主使我想起我在2023年，就是前年的8月3号的晚上做了一个梦。因为我在想，我第一讲的主题，什么是跟这主题有关的，主就使我想起一些，包括这个梦。那一次在梦中，主在梦中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要你，主要我做每一件事都是带着爱去做，说每一句话都是带着爱去说，好使人可以听见、看见、体会到主的恩典跟怜悯是真实的。这是我对你的命定，这是我对你的召叫。主的羊要跟随他，对不对？就是学习他的样式，良善心谦，因为天主是爱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，他要我们也活在他的爱中重生啊。那么重生的人有他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天主自己的生命，天主是爱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5章说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要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，就是我们应当是成全的。那个成全的尺度是什么？跟阿爸父是成全的一样，靠着我们自己门都没有，绝无可能。但是主说这句话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压力，定我们的罪？你不像，你不像，他不像，都不像，不可以进天国，那天国就没了，没人了。那么主说这句话可不可能成就呢？不但可能，对信的人一定会成就，因为说话的那个人负责，他说了，你听了，你跟随他，他会使你成为成全的。伯多禄书也说，你们应当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的父，我们的天主 是圣洁的。这一个圣洁是天主圣洁的尺度，这一个完全是天主生命完全的尺度，它是爱。那么他要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重要的真理的律，就是谁发起的谁负责。所以主不凭自己发起任何的事，做任何的事都是父要他做的，他就照做。那么凡事真的跟随主侍奉主，都是主发起你来做，不能凭自己做什么。那么这不是我发起说我要像阿巴父一样成全，那么一定说妄想，我也承认是妄想，但是不是我发起的，是他发起的。所以重生是他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起点，他就亲自帮助我们，是主发起的。你把工作辞掉，我要带你去探险，你先寻求我的国，你需要的吃喝生活的一切我自会加给你们，我听他的话，我照他的话，真的没有任何的缺乏，直到今天也没有缺乏。因为他是善牧，在圣咏二三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我就没有缺乏，千真万确的。如果我辞掉工作有缺乏，是我自己负责，也确实有需要。那么如果是他发起的，谁负责？他发起的，他负责。所以海滩台风我不害怕，这里我根本不知道有三个台风一起来， 我连害怕的讯息都没有，但我听到的时候是不害怕 的高兴，说哦，我们这好天哦，在好山好水的好地方，主要摆筵席的地方，他发起的他负责，他发起的他一定会负责，这是属灵的原则。为此主自己不发起什么，侍奉主的仆人也不发起什么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有很多人去问耶稣，我们要做什么才算是侍奉天主呢？我们要做什么事呢？这一个侍奉天主的这个工作用的是复数，我们要做哪一些事算是侍奉天主呢？主耶稣回答说，天主要你们的侍奉，他用的是单数 work， 单数只有一件，就是听他派遣来的主耶稣基督的话。很简单，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行。我们一生一世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发起的他负责，我相信他会带我们进入成全。他真的负责，他要亲自以话语，以圣神的活水洗净我们。洗成怎样的程度呢？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，没有缺陷。在雅各第四章，你是全美的，你毫无瑕疵，都是他的话，他会照他的话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。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相信他的话，相信他的话。如果那一天我相信气象局的报道，你不要出门啊，最好不要出门啊，周遭的也说太危险了，不要出门啊，我们这旅馆可以继续的供应你在这里啊。那一天连旅馆的早餐都停了，说厨师都回家了，发生一面。对，有地方。如果后来看到自转七个小时八个小时，我心多么痛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。有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主启示我们的部分，有的时候这奇迹是专门为着主要成就的事，就为你为我为我们，我们都惊艳到我是谁我不是谁，但是我却是他爱的，在爱中所生的他的儿子，是至高者天主的儿子，是有一个很高的位阶的身份。纵使我不完全知道，主知道，乐是我们在他的爱中的位置，我们是他家中他所生的儿子。在基督内没有男人跟女人，所以有男儿子女儿子，我们都是他的儿子，也就是他生的孩子。我们有他给我们的 极高贵的位置。那么这个位置有了，我们必须要有身份在先，才有身量的成长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有一个儿子，他先有一个生命儿子，这个儿子就会日益长大，生命成为健全的。我们先有了身份，那么这一个在爱中长大就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里，他要亲自帮助我们，他要亲自教导我们，他要亲自让我们知道他的心。在马窦福音的22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他。我们要全心，就是全部的心，全灵，英文那里用的是魂啊 soul 啊，全心就是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情感都要来爱他。那么全魂呢，英文虽然英文是魂 soul 啊，但是圣经里面用的是灵啊，翻译的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我们要全部的思想都来爱他。那么我们到底全部的思想是不是昼夜都默思他的诫命想他呢？我们诚实的问自己，诚实的回答主，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有的时候说，主啊，主日这一个小时我要分别为圣，我一定要来教堂，不做别的事，我全部的人都来到圣殿里来敬拜你。可坐在那边呢，心里就想，我等一下要买什么菜，我等一下还要做什么事，我家里的炉子的火关了没有，就是在那边分心走意啊。不要说全心了啊，绝大多数的心思都不在主那里。那么全意是指着思想，全部的情感也真的在那里吗？想的是我等一下要不要去炒炒股票，我要不要做一些什么买卖，就是爱钱、爱世界、爱很多的东西。现在还有一种人花很多时间，你爱什么你会花很多时间在那个世上，你爱这个人你会花时间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你爱你的家人、爱你的孩子，你不会不想见他，你要花时间。但是连你花时间跟孩子跟爱人的时候都在看手机，你爱手机比较多，大家堂也偷偷的在那边看打简讯。所以你的情感是全部的情感爱天主吗？不是。意志呢，说得好听，做的不是那回事，就是三心两意，摇摆不定。我们没有用全灵来爱他，我们没有用全部的意志来爱他。这是第一个诫命，因为他就是爱。天主有没有这样爱我们？有，他真的爱我们，爱我们到，哎对，到底就是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救我们，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这一个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他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非常非常可怕的折磨的屈辱的，这样为爱我们而舍命。我们的主有没有愿意？有。这是阿爸父的爱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爱，他这样爱我们，他要我们也活在这样的爱里，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。我们的主先这样做了，他要我们这样做。阿爸父要信他的孩子们所做的只有一个工作，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。这第一个诫命 第二个诫命，全部的诫命都总结在这两个诫命，就是爱，要完完全全的像他爱我们一样的这样爱。所以主在梦中跟我这样讲，我不是自己靠自己可以做到的，我愿意请你帮助我。三天后，我就在教会的 聚会里，田牧师在台上讲了完全一样的讯息，你要做每一件事都要因着爱的动机。我说，主，我知道了，你亲自跟我讲，环境中也有记号，我里面有感动，有主的话，因为你们要全心全灵全意的爱神，爱天主于万有之上，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。这环境中的记号我不知道，这是独立的，但是我就在那个地方亲耳听见，跟三天前我的梦完全一样，跟主的话完全一样，内在的启示、环境中的记号以及天主的话合在一起。那么他说，这是我对你的命定，可是我相信他不单单对我，对不对你，我相信是对所有的基督徒，他的旨意要我们这样的完完全全的这样的活着。当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诫命，他就给我们他的圣神成为我们的力量。这是若望福音十四章主耶稣基督说的，你们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，如果你爱主却不遵行他的诫命，你是说谎者。你真的爱他就要听他的话，你真的爱他说我不愿意顺服你，这是说谎的。你真爱就是真顺服，真顺服是爱表示出来的生命。那么我就要求父赐给你们真理的神，让圣神住在你们里面，在你们的周遭 with you in you， 就是里面也是圣神，圣神的启示，周遭整个环境都是圣神的管制，他给我们最大的能力来成行他的诫命。他的诫命不沉重，是因为实践他诫命的能力他给了我们，他不给我们当我们不愿意死，他尊重我们的决定，当我们做对的决定，他就给我们能力来完成他召叫我们做的事。天主是爱，他要我们也完完全全的活在他的爱里。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的第十章第二十四节，也是我们这一讲的主题，基督徒我们我们都要，我们都应该彼此关怀。为什么会关怀呢？因为爱。我不爱你我管你干嘛，我爱你我就关心你所碰到的一些生命的状况。我们应当彼此关怀，天主是爱，他的爱是赐给我们，也就是爱我们的天主，他就是爱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，都为了爱，都因为爱，他爱我们。那么他爱我们，就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我们是领受的。我们的天然的人是不会关怀人的，就会关怀自己，就是自私是人的天性。那么他的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他爱的能力去爱别人。而这一个从他来的爱，所以第一个诫命是什么？爱他，承受他的爱。他的爱会改变我们，他的爱是有力量的。 Agape 的爱是天主的爱，就是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，爱是含忍的， 爱不嫉妒，不夸张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以真理同乐。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所以他的爱是极为寒忍坚忍的等候我们继续成长之爱，他继续的供应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活在第一个诫命跟他的爱没有任何的阻挡，我们不断的承受他的爱，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其他的人，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。如果我们想要爱近人，爱到一个状况就爱不下去了，当初爱你爱得快要死了，今天恨你也恨你怎么还不死。这就是人的不成全的爱，不成全的爱。天主的爱不是这样，那么他的爱在寒忍中继续给我们，继续给我们，我们跟他接通了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说，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考验磨难，人的爱情会冷淡，连基督徒的爱都会冷淡。为什么？因为被环境磨掉了。有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哭着找妈妈，抱抱我，抱抱我，妈妈抱抱，这妈妈正在做饭没时间，可是可以安慰等一下，可是没，你再吵还吵我打你，而且就真的打了。有一个姐妹她对我哭诉，请我为她祈祷，她说我从小到大就是缺爱的家庭，被打骂这样的长大的，我一生就是最恨大人打小孩，我发誓我做了母亲绝不打我的儿子女儿。她真的结婚了，做了妈妈了，她说我的孩子在吃奶的时候我就打他了，她哭个不停。她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行了，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我就想起我以前被打，那么那个场景就是有人打人有人被打，那么现在我的孩子不会打我，因为还不会打我，但是我打他，打了以后就很后悔，后悔了以后再也不打了，又再打，就一直打，很无助。他不是不想，他不能，因为他缺爱。也就是明明这个孩子说，妈妈我需要一点爱的水喝，只要喝一小口我就不吵了，我就舒服了，他不舒服，他需要妈妈的爱。但是这妈妈会想说，我哪有水给你，你那么干，我也很干，你那个可恶的老爸，他快要下班了，饭桌没有菜，他是指着我说很多的话伤害我。有的人老公还会打老婆的，那么我的爱呢，他不给我，我哪有爱给你，你还吵，几个耳光就闪下去了。人的爱会冷淡，是因为我们的爱已经被折磨尽尽了，被劳苦重担世界的各式各样的情形折磨到一个我们想要爱却不能爱，我不想犯的罪我却在犯，我想行的善我却不能行。这善只有天主是善的，他给我们的工作都叫做善工，只有他给我们的工作叫做善工，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行善去做，他召叫我们的善工，他会给我们能力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，跟他接通一个爱的畅通的管道。那么在末后的世代，好多好多需要爱的情况发生，主就要大量的用你，用我们一些他爱的见证人，他得着的信他的人，成为他的器皿，传递他的爱。所以我们应当彼此关怀，我们应当彼此关怀，因为我们先被天主关怀。激发爱德就是让天主的爱在我们中间被激发， 就是爱可以激励鼓励更多更大，但是恨也可以激发有人散播那些愤怒，就把仇恨散播在一个可怜的地方。这里是爱的地方，是激发爱德的地方。那么他要我们去激发别人的爱德，也让别人激发我们的爱，我们在这里都被主的爱所激发所感动，来到他爱的地方。要勉励行善，就是我们要鼓励别人行善。有一个主的仆人说，最大的侍奉就是鼓励其他的基督徒做主愿意他做的事。他说这是最大的侍奉。我想一想，我阿们，就是你会鼓励，你会鼓励别人。如果因着爱的激励跟鼓励，很难的事就变成很容易成就，一个很简单的事因着处处的责难就变成很难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么主的家中是要让彼此都很难行善，还是让彼此都很容易行善呢？应当是要彼此很容易的去行善。所以主愿意我们这样的去勉励我们周遭的兄弟姐妹们行善，要勉励我们彼此关怀，让我们激发爱德。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这样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24章，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第13节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，村名叫做厄玛乌。厄玛乌的意思就是热心渴望，又是温泉的意思，就是我需要爱的活水，温暖的活水，那就跑到温泉去哦。这是世界的想法，可是有人跑到那边去跟人吵架。但是他们往那个地方去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。耶路撒冷跟厄玛乌就是7英里的距离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，他们彼此谈论发生在他们中耶稣如何的在十字架上受屈辱而死。所以他们彼此谈论的，如果你爱耶稣，你会谈他。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初次见面，他谈的都是股票，都是生意，都是他多有钱，都是他多有能力，不提主，虽然他是个基督徒，那么他是爱事业爱金钱超过了爱主。那么如果是爱主的呢，就是谈论主，谈论主，彼此谈论主。那谈论主是爱主的人共同有的生命，你会谈论主。这里你就听到很多谈论主的事，风中传爱，哦对，是风中传爱，我们就在谈圣神的风，天主的爱，我们就在谈从过去到现在好多好多各式各样的恩惠。当你会谈论主的时候，就有美好事发生。你喜欢耶稣向你显现吗？喜不喜欢？那么耶稣向着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显现，有一个原因，他们谈论主。你们都谈论股票的话，耶稣会来吗？虽然耶稣比什么人都知道股票，但是他知道那不是对我们最好的。你谈论主，主就会显现他自己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要活在谈论主的里面，彼此激发爱德，彼此互相关怀，勉励行善，这些都是爱主的人在一起彼此谈论的。那么也谈论生命中所发生的各种事。3个台风来了，这个是这样，大家经济不景气哦，居然我什么都不缺哦，罐里的油，缸里的面，一直没有缺哦。我们都在谈论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信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，是真实的。那么正在谈话讨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进他们，与他们同行。耶稣就亲自走进， 跟这些谈论他的人同行。我们在这里谈论主，主要跟我们同行。我来台湾的第一个地方，在台中的雅歌家教会里，我们那天聚会，就有姐妹她看到耶稣就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她看到很感动。就有一个弟兄，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灵洗，要不要灵洗。当听到那天讯息，我已经定义要灵洗。在中国也是，就是主在我们中，主的奇妙的作为在我们中，他亲自鼓励我们，他亲自走进他们，与他们同行。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，他们看不见，他们不知道，认不出来。但是耶稣就靠近他们，耶稣就跟他们讲话，耶稣就跟他们有了一段对话。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呢？耶稣知道，耶稣再问是打开一个让我们能够领受，能够认识他的门，来承受他要给我们的祝福。那他们就说，只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？耶稣又问说，什么事？耶稣什么都知道。耶稣为什么问？因为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要好好想。他们回答说，就是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他本是一个先知，在天主前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，但是我们的司祭长首领借送了他，判了他死罪，定他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指望他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。我们原来的指望，这是天主的启示，他确实是墨西亚，拯救世人的受膏者基督。但是怎么看起来是这样，其实很失望。也就是我们的信心是经过了磨练跟考验而成熟，而不受到环境的影响，而相信他的话必定要实现。那么他实现他的话是有一个过程，这一个过程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25节，哎，无知的人啊，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这是这般的迟钝吗？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？受膏者是经过苦难进入他的光荣，是阿爸父的命定。耶稣基督就完成了这救赎我们的，经过他的苦难，他的复活，进入他的光荣。我们不知道，可是耶稣亲自来讲，耶稣亲自来教导，耶稣亲自来安慰。那个时候他原指望，哎，说不出话来了，表示说失望到达了一个再也没有盼望的一种情况。为此你不要失望，主是让你有更大的依靠，要提升你，他要向你显现，向我们显现。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，把全部的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。他完全解释了，这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讲道。一路讲，一路讲，从天明讲到天暗。这讲道的是谁？而且是复活的耶稣。那么讲的道是关于谁的？关于众先知对于耶稣的预言，是最精准的，最精彩的，最伟大的讲道。那么他们哪里得来这样的福分？就是因为耶稣喜欢安慰我们。在格林多后书，我们的天父叫做安慰我们的父，他使我们经历到磨难是为了安慰我们，他让我们安慰不经历磨难是为了安慰而安慰我们，好使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，关心其他的人，激发那一些受苦的人那一个起初的爱，再激发起来，再一次的勉励他们行善。行善不要厌倦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善行是不会落空的。所以跟他们解释了，也就是天主愿意我们 对他的真知灼见是有基础的，是建立在整本圣经他先知们仆人们启示的真理上。所有圣神的启示都不会跟圣经矛盾，那跟圣经矛盾的都是说谎的，让我们跌倒的。但是来自主的话，主的神一定作证。罗马福音第十六章，圣神是真理之神，他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，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所说的一切的话。罗马福音十四章，主说我是真理道路跟生命，真理的神使我们想起主的话，我们就会被圣神的光启示而知道，知道了以后通达知晓，就进入了这真理主的话。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耶稣是在圣神内跟我们往来，历史中的耶稣他隐藏了天主的荣耀，是圣神在他里面，我们跟一个肉身的耶稣往来。耶稣他也说，若望福音第六章，我的话就是圣言，我的话就是圣神，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拿着圣神做利剑，即天主的话，天主的话跟圣神的话是一样的，都是天主的话。那么他解释了，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，耶稣装作还要前行，他们强留他。这一个强留就是很深的渴望，很深很深的渴望。耶稣希不希望爱他的人很强烈的表达对他的爱？希不希望？希望，希望，希望你是有光的。那么你要不要这样的？天国是用猛力夺取的，指的是这一个，不是用暴力夺取的，是猛力夺取的。也就是你比众人更多的渴望，那一个强烈的渴望，你激发一群人一起这样渴望，他使你得到的安慰，为了是用你来安慰其他的人。在末后的时代，人的爱情会冷淡，会有一些愚民，他们的爱更强烈的去释放，让末后的时代也是大丰收的时刻。有很多的人碰到了天主真实的爱，不是只是人的爱，是天主的爱才可以让人得着天主的生命，才能够让人认识天主。那么这一个很强烈的留他，因为耶稣装作好像还要前行，这是一个奥秘。你要来就来吧，为什么要假装呢？你既然要走你就走吧，你就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。我的女儿曾经跟我说，对于妈妈的话，姐妹的话，有时她说是，意思是不是，有时她说不是，意思就是是。爸爸你要有一点智慧，她是爱我，把妈妈有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事跟她讲了。所以哦，多年前的那个奥秘就这样子被打开了。所以爱有一种 很微妙的，很微妙的。纵使耶稣很想要进来，你要开门，对不对？开门的是谁？我们呢？你如果爱开不开，开个缝或开一个底下的门，你要耶稣爬进来啊？你没有诚意啊，你不但开门又在那里迎接啊，就是要有诚意啊。也就是激发爱的彼此关怀，也要这样的，带着一个天主的爱去帮助别人。那么耶稣愿意进去，你不开门他就在门外等在那里。他没走是因为他给我们机会，开门是我们。所以你希望有这讲习会，我不能只是自己来而已，也要有人愿意来听，也要有人在这里欢迎。这是本来就是生命的。我再喜欢到你家做客，我不能够就破门而入啊，也要你邀请。你这个爱邀请不邀请，我就变成举步维澜的那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以迫切的爱，就是 激发爱德。有的时候别人是有一种困难，他很想来，他很困难，可是你要去激发，告诉他我是欢迎你的。虽然我们过去有点意见不一样，但是今天这里有盛宴，我知道你喜欢来，我欢迎你来。你虽然很久没来教会了，我欢迎你来。我去你家接你，我知道你不开车，你只是在表达一个热切的爱，就是彼此关怀。你要关怀他们的需要，关怀他们，激发爱的。我去接你，他可以说：“哦，我离教堂很近，我自己来。”他真来了，他感受到了你热忱的邀请，是不是讲热忱的邀请？我今年初到中国，本来是去看一个姐妹，也是一个地方。那么那个地方那个姐妹的她的教堂的神父知道我去，那神父认识我，我去过他们地方服务很多次。他说：“哦，苏老师来了，你可不可以为我们这些服务的人来服务，讲一些鼓励他们的话？”我说：“我乐意。”那么也为我们的教友，那一天刚好是我们平常圣神同祷会的聚会，那天就交给你主持，你来鼓励他们。我说我乐意，我很乐意。他不邀请我也不能做，他邀请我就乐意。那天去有100多位想要侍奉主的，已经在侍奉主的，我们有非常好的互动，讲主的话。晚上就是对大家，神父告诉我说，我们现在不太容易宣传，我不能够在教会的刊物上或什么上大肆的宣传，这边可以，有些地方不能，就是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，他不能。他说我不能够这样的宣传，免得根本办不成。他说我只是告诉我的教友中有渴望的人，我告诉他们这个信息，欢迎他们来。我知道他们的热忱就会告诉大家，有没有光？所以纵使被追究，哎，我没怎么说啊，是大家去的啊。他说会来多少人？不知道。他们的教堂是新落成盖的，很大很大，可以容纳1000人左右，刚刚在启用。那一天晚上来了1000人，教堂满满满，治愈，各式各样的丰盛降在我们中。结束之后就回家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，还不能取缔的时候，已经结束了。你知道，在末后的时代，主的作为是非常快速的。那么，我也要快速的答复。好多人是带着这样的渴望来的。我一看着，人家这来都是提前来的，椅子坐满了。我就知道主召叫来的，他发起的，他要照顾。就这样，很奇妙的是，在末后的时代，有更多的神迹异事跟随着准备好的，跟随主传播他天国福音的人。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包括天国的威能、神迹异事。天国的福音包括人可以碰到天国的味道。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、平安、圣神类的喜乐，各式各样的奇迹异事跟着信他的人，足以奇迹相随，证实这一些他派遣天国福音的使者。我们，我曾经在这里就讲过这个系列，传播天国福音。什么是天国的福音？我们要知道，不只是一些程序道理，而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耶稣基督跟他们讲，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爱。当我们彼此爱，我们会彼此谈论，耶稣就会来拜访，谈论他画的这一群人。耶稣拜访我们，耶稣拜访我们，再谈论这些。那么耶稣也会启示我们有一个机会。主，你不要走。我主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他也不是真的要走，他是要我们真的表达我们爱他。如果你爱一个姐妹，我娶你也可以，不娶你也可以。你若没人嫁，你嫁给我也行。 想嫁给你的都说，我怕我的一生命苦哦。但是你反过来说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，我朝也想你，暮也想你，刚好有两三天不见你的面，我两天度日如年，我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不知道我未来如何活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你说呢，做姐妹的。所以有一种爱，会有一种爱的言语，对不对？爱的言语，我多么要娶你，我多么要嫁你，这才好，这是好的起点。哎呀，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们都老了，错了错了。我看这个爱的关怀跟形象都有一点点相当的困难。那他们是有一种迫切，所以有两个关键字，就是谈论他，热切的谈论他，连在忧苦中还是在谈论他，他就要来安慰我们，他不愿意我们不得着他的安慰。这一个强留，请同我们在一起住下吧，因为快到晚上，天已垂暮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天亮一直走到天黑，其实巴不得这个路一直走下去啊，不要停，但是天黑了该停了，该休息了，过了晚上到了清晨又是新的一天，我们在这个周期里，直到我们在天上就没有时空的限制。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，同他们住下，耶稣来了，当我们彼此相爱，他来了，你要欢迎他到你家，热切的欢迎，热切的欢迎。如果他真的来了，你要怎样？要他住下，不要走了。这才是真的对他的渴望。啊，你来看我，哦，很好，我可以更加夸耀。耶稣来看过我了，哦，好多的夸耀。你到底是爱夸耀，爱经历，可以夸耀自己的这些话，还是爱你夸耀的天主呢？一切的夸耀都要夸耀主耶稣，你爱他，住下，同我们住下。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就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拨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就开了。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最后晚餐时，他说，我渴望而又渴望，他带着一个极大的爱，极大的渴望，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。这逾越节吃的晚餐就是我的身体，喝的就是我的血。在晚餐中，主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拨开，就是拨开他的身体。人活着不只靠饼，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他这一切的话要给我们，所有的话一次吞不完，吞不下，给你一只羔羊全羊，但是不给你刀叉，你怎么去吃呢？没办法吃，可是要把它破碎切下来你可以吃。耶稣给我们他的身体是破碎了，为我们而破碎，这是他的爱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，他要我们纪念他为我们做的。纪念就必须是有事实，我可以纪念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，那么我一定是那一天结婚的。纪念我的生日，我是那天生的。我如果是观感一个，我找哪一天来纪念我的结婚纪念日呢？没有。那么为什么主要我们纪念的日子？因为乐是主救我们，我们在基督内与他同死，与他同复活，跟我有关，跟他有关，他要我们纪念。一个不会纪念主爱的人就会冷淡，你一直纪念不会冷淡的。所以不要不纪念而抛弃了起初的爱。一个完全不纪念结婚纪念日，跟结婚有任何关系都不纪念，就好像是一个单身的，他婚姻也会有问题的。还有的人是故意的，明明戴着一个结婚的戒指，看到了一个人，哇，她好漂亮哦，四大美女中的最大的美女，我们大家欢呼哦，啊，赶快把戒指拿下来。 是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爱罪恶胜过爱主，我们要爱主，要纪念主，纪念，我要纪念他为我死，我的罪是他付代价的，不是没有。那么这个纪念主要我们纪念，我愿意我的太太也纪念结婚，我也纪念，要两个人一起纪念，因为一个人纪念一个人不纪念也很痛苦，是不是？愿意你的纪念使得他也纪念，所以主纪念呢，他要我们纪念，而这一个我们会去纪念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要擘饼吃他的肉，他们就看见了，他们眼睛就开了，他们就认出耶稣来，他们就认出了，讲了那么多的话，直到认出前面听的话就发亮光照落实在他们的生命里，完完全全知道，就深受鼓舞，这一个鼓舞他们认出来了，耶稣就由他们的眼前隐没了。这一个隐没，耶稣隐没了，但是耶稣留给他们的关怀爱德行善的动力却大大的释放出来。他们就彼此说，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，给我们讲论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？看到耶稣怎么去鼓励这一个很痛苦的人，让他再一次的自燃起了一个爱火。他们随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，遇见了11门徒及同他在一起的人，他们聚在一起。这一个走了一天的路，等不及又要走回去，而且是夜路，白天跟耶稣走再走一次也很好，现在耶稣不跟他们走了，可是耶稣也跟他们在一起。复活的主耶稣，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在属灵的世界是没有时间跟空间，在起初亚当是在两个世界里，属灵的世界跟属世的世界，他同时看到天主，天天也看到这物质的世界。他犯罪以后，属灵的世界的幔子就封闭了，只看到了物质的世界。但是主要打开这个幔子，每次他打开就是他显现，他本来就在，只是你看不到，他打开你就看到。那么这一个隐没是我们看不见，不是他不在。这一个物质的世界，你可以说他来了，他走了，我来了，我又走了，我又来了，可以的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来到讲习会了，离开家了，你又回去看到家人了，是你走了你又回去，有走就有回，对不对？有回也有走。那么如果都没有走也都没有回，就没有需要，你既然没有走当然就没有回来。所以复活的耶稣没有走，不是耶稣来了，耶稣走了，耶稣没有走，耶稣隐没了，隐没了。继续说，他们彼此谈论，主真的复活了，并显现给西满了。他显现给厄玛乌的两个门徒，也显现给西满，也显现给了一些妇女，显现给一些人。所以复活的主耶稣是显现跟隐没，隐没跟显现，显现跟隐没。我们的信心会打开这个幔子，我们的擘饼会进到他一次而永远救恩的那一个属灵的实际。两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分饼的事，怎样认出耶稣的，认出了耶稣，述说了一遍。他们是不是彼此鼓励关怀，激发爱德，勉励行善？主要我们这样的大大的彼此的鼓励，彼此激发，彼此让彼此的爱更深的落实在我们生命中。特别是做权柄的，要鼓励权柄底下的人。有一个父亲，他是侍奉主的仆人，有一次他给他的�儿子大概只有3岁买了一个皮球，那儿子就在百货公司里面玩皮球，玩得好高兴哦。后来他听到儿子怎么在叫，他知道这是儿子需要他的声音， 儿子还不会讲话，只会啊啊的或哭啊或者是笑啊或简单的几个字爸爸。那么他转头一看，儿子在那边很伤心的样子哭，他手上的球不见了。他爸爸就说球呢，他说指着啊，旁边有一个大男孩，可能七八岁，手里拿着他的球，就是抢去了。他爸爸一看了那个抢球的那个人，立刻就跑。他爸爸是不是算了？不是，抱着他的儿子，夹着他就追，追到那个地方，对方就完全不能跑，就拿着球也不愿意放，他喜欢这个球，就抓住这样。那这个爸爸是不是就要把球拿回来？当他把球拿回来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：“叫你的儿子去拿。”他听。就是主告诉我们如何去鼓励别人，你要去做。所以他就跟儿子说你去。这个儿子最先还是这样看着爸爸，其实他是怕那个对方的，可是看着爸爸很笃定很有把握，这个把握就鼓励他也有把握。那么他也不曾对付过这么大的孩子，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球拿回来？如果可以他就不会在那边嗯啊的。那么他爸爸叫他的时候，他爱他爸爸就要顺服他的爸爸，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天父，顺服我们的主。他就看着爸爸，爸爸看着他，就是我是你的后盾。他就跑过去 走到前面，虽然也有点紧张，走到前面拿回来，然后再很高兴的回答爸爸。爸爸说那么既是个孩子，以后不要这样做了，就放他了。那时候主又继续讲，他说我已经得胜了，这个世界是亚当失去的，亚当的后裔要拿回来。我要你因我的名把我给你的产业得回来。我们是要让撒旦窃取吗？主要使得他七倍的偿还这窃取神产业的。那么主给我们的产业也要我们彼此一同的爱护。他安慰了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在这么小就有一个大获全胜的属灵征战的得胜，很受鼓舞。主是在鼓舞我们帮助我们。有一个爸爸，他要搬一个桌子从这边搬到那边，他就跟他三岁的儿子说我们一同来搬这个桌子。这儿子可以帮着桌子啊？不能。他就把桌子大多数都是爸爸拿的，那么就走过来走过去，这个儿子他也很注意要小心一点不要碰到他，他儿子就拿着桌边跟着爸爸，照着爸爸的吩咐就走走走，走到一个地方就把那个桌子摆在那个地方。爸爸说这个地方真是好，我们把那个桌子从这里搬到这里来。那这儿子怎么说？看着爸爸好乖，爸爸我们完成了，我们完成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但实质上是谁处理的？爸爸。所以我们的天父是这样的鼓励我们，也要我们做爸爸的这样去鼓励。我们把从神得着的安慰鼓励去鼓励别人。我的老二很小就喜欢帮爸爸的忙，那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要做很多很多的包装那个礼物，那么是要剪那个大的纸，然后剪那个板的袋子，他就要帮忙。我说好，你就看嘛，帮忙。他看到我剪，我还没叫他剪，他就剪了一段。我跟他说：“艾琳，艾琳，你要帮忙，就是不要帮倒忙。”他说：“爸爸，什么叫帮倒忙？”哦，我说：“帮倒忙的意思就是帮助爸爸很忙的意思。”他说：“哦，他不懂。”后来在包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剪刀剪下去，我就觉得会短一点，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短，要绑的时候就是短一点点，绑不上去，那要重剪一个。他说爸爸我懂了什么叫帮倒忙，我帮了一个倒忙。我说乖女儿，你愿意帮忙就要好好学习，你现在看爸爸怎么做，到你要做的时候爸爸告诉你，重新来过，再拿过 我量好了，全部都好了，我绑起来了以后说从这里剪下去，他拿着剪刀就在那里等等等等等，把我们完成了。不要责难他的爱，要鼓励他，在教会也一样，要彼此鼓励，要彼此鼓励。有的年老的他慢一点，你要鼓励他；而年幼的他不知道，你要鼓励他。我们被召教要在爱中彼此鼓励，使得一个很难的事变成了很简单的事，否则会变成很简单的事变成像很难的事，就是地狱的味道跟天国味道的差别。感谢主，他要我们是成全的，就是活出爱，活在爱，你的每一个行为都要是动机在爱，在爱中去做每一件事，在爱中去说每一句话。我真的是爱我的女儿，没有在意她剪错了浪费一点袋子，但是她大了以后，这些东西你拿去包，这些东西你去做好，她做得更好。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成长进入成全的过程，这过程也是好的。我们的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他给我们的诫命也是爱，让我们从内在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所想的、心中的思念、口中的话，都是爱是原因。当你都活在爱中，你的生命生量的长是很快的，非常非常快。在爱中，包括对于迫害你的人都要宽恕，爱他，为他们的好献上祈祷。主，他要我们像他一样的成全，他让我们经历他所经历的，为了造就我们。天主爱我们，在《德撒洛尼前书》第三章，我们是注定要受苦的，这苦难，墨西亚是要经历苦难而进入他的光荣。地茂德后书第三章十二节，凡是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必遭受迫害，但是这个迫害不能够阻挡天主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我们要活在天国的丰富里，在于义德、平安、圣神的喜乐里。我们活在爱里，会以天主的爱来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，一起爱他于万有之上，激发爱德，勉励行善。我们一同做他召教我们对我们家的使命，对我们教会的使命，对我们基督徒的使命，对我们的命定，就是爱，活出爱，活在爱里。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呼召，他的爱要成为我们的动力，成为我们的得胜，因为他就是爱，那给我们生命的天主，他就是爱，把他爱的生命给我们，他也扶持我们的软弱，帮助我们进入成全，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。就真的你所行所做所思所想都是源于爱，从天主而来，在我们中显示出来，又在爱中把光荣归给天上的父。万物都出于他，依赖他，也要归于他，这是爱的圆满。只是单方的爱却没有圆满爱的回馈，是神在等我们进入成全的过程。我并不希望我的爱人不会爱我，我的孩子不会爱我，我希望他们会爱我，我要爱他们，他们也爱我。乐一个只有单方爱对方的单相思，好可怜哦，是要互相的爱。天主爱我们，我们要爱他，天主爱每一个人，为此我们要爱天主所爱的每一个人。求主帮助我们活在这一个崇召里， 彼此关怀，激发爱德，勉励行善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因为爱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你的爱。你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主耶稣，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你就在那里，不论什么时间，你就在那里。当我们有需要时，我们向你呼号时，你就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。当我们彼此相爱谈论你时，你会显现你自己，你会亲自教导我们，安慰我们所共同承受的磨难。因为基督徒要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，墨西亚主耶稣，你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迫害磨难才进入你的光荣。你让我们也经历一样的这磨难考验，却不能阻挡我们不去爱。因为磨难生忍耐，你的爱是含忍的，我们需要磨难来活出你赐给我们忍耐的生命。爱有多少，忍耐就有多少，忍耐的极限就是爱到此就不能够继续了。你的爱是无限量的，你的忍耐也是无限量的。求你让我们在磨难中成熟成长，我们基督徒成全身量，成全你爱的身量的丰满，活在活出你的忍耐。忍耐会生老练，主耶稣，让我们是成全的，是你眼中成全的，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。这成熟的老练会生万德，你给我们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。我们信你是带着希望，信心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，未见之事的确证。这现在的信心给我们对未来的盼望跟担保，而这个盼望是因为你亲自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你要在你的时间安慰我们，显示你自己，又是你隐没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得着的恩典，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活出你的爱，讨你的欢心。纵使我们碰到困难，对方比我们还高大，我们怎么拿回我的球呢？你却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不害怕，而行你喜欢我们行的，拿回仇敌夺去的。主耶稣，你给我们的产业不是要给仇敌去糟蹋的，而是有你的旨意，有你的美意。你愿意我们都是成全的，你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圣化我们生命的机会，让我们在这磨难困难中间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忍耐，忍耐生望德，望德不叫人蒙羞。我们带着盼望，是你赐给我们得光荣的希望，我们就看着这希望，忘尽背后的一切，看着标杆快速的奔跑。因为你已将你的圣神无限量的能力，无限量的丰盛，无限量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的圣神带着你无限量的爱已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成为我们的舒畅，成为我们的动力，在你内的心情是不会落空的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，你的光，你的真理，给我们带着一个不动摇的盼望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。主耶稣，你在那里等我们，其实你也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只要我们信你，你说的话我们就能经验。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，我们信你现在就跟我们在一起，你就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。求你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见到你的显现，求你 让我们有信心，纵使你暂时隐没，但是我们知道你还在我们的身边，你这不离弃的爱要激发我们的爱德，让我们彼此关怀，让我们一起行善，互为勉励。我这样深深的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